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边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时间过得很快啊，有没有发现刚刚提到说我们马上日光节约啊什么的，然后气候的变化，其实你会发现我们2025年已经要进到最后一个季度了耶。有没有感觉哎，不对嘛，2025年好像还在新年新计划的时候，哇，已经开始要到2026了。我不知道大家相比于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里面，是不是也跟着我们的岁数有一些的增长了呢？要记得我们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来分享这两个主题，一个叫敬畏神，一个叫做敬拜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跟父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子呢，当我们在回应使命来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时候，才不会是靠自己啊，不会是靠自己，而是可以跟天父来一起同工，并且是可以喜乐的享受在其中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两周之前呢，我的信息分享就是叫做天父的爱。因为当我们勇敢面对真实自我的时候，我们就能从神来领受天父的爱，要用儿子的心来替换我们原本里面那一个孤儿的心，也才能够真正的回家做天父的儿女，恢复跟天父的亲密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内容其实跟这前几次的信息也是有关联的啊，因为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非常好可以帮助我们聆听还有明白神心意，但是呢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所误解，甚至于是被遗忘掉的一个属灵的操练，那就是禁食祷告。说起禁食祷告啊，我想这真的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题目啊，很少会听到讲员在台上分享。为什么？你光是禁食这两个字听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嘛，明明肚子饿却不能吃东西，就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了，对吧？所以如果你平常不是出于医生的嘱咐，好像我们需要空腹去验血，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对不对？需要前一天不能吃东西，几点之后哎呀不能吃东西，然后隔一天一大早啊，赶快要匆匆忙忙去验血，这种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没事今天想要透过禁食来虐待自己，是吧？然后呢，禁食也就算了，你在这个饿肚子的情况底下，明明心情就已经很不好了，血糖都低到全身开始发软了，竟然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之下，我还要静下心来祷告。哇，大家觉得呢？会不会有点强人所难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所有安排跟策划的这些活动或者项目的里面，禁食祷告要算是最不受欢迎也最难推动的其中一个。所以呢，就这样，禁食祷告啊，这一项非常有能力的属灵操练，就被许多的基督徒们直接怎么样呢，打入冷宫了，觉得说哎呀，这个只是给那一些少数好像有代祷恩赐，或者是呢上帝给他恩典让他天生就不爱吃东西的那一些人，只有给他们去做就好了，我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老百姓们哎呀没有什么关系，听听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太认真，因为跟我没关系。如果说这是你心里面所想的话，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呢我有一天明白禁食祷告的意义和目的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这是一个来自仇敌魔鬼的谎言，又是一个来自仇敌魔鬼的谎言，要让我们自动选择去放弃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的历史非常有能力而且可以快速经历到神的一个属灵操练，而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呢招致到一个很大的亏损啊，其实非常的可惜。也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禁食祷告， 还有他的目的跟意义到底是什么，好让我们不再被这个谎言所欺骗，而是能够透过实际的操练，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致死我们的老我，谦卑我们自己，要来亲近聆听上帝的声音，从神得来他的启示，还有属天的能力，跟神可以同心同行，好不好？希望大家都预备好来听今天的信息了。这时候我要邀请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我们要读的经文呢，今天一共有四段的经文。第一段出自于路加福音的5章33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
第二段在马太福音6章16到18节。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第三段在使徒行传13章2到3节。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最后一段出自马可福音9章25到29节。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和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什么是禁食祷告。说起禁食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并不陌生的一件事，因为早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有规定，他们的百姓每一年都要在赎罪日这一天来禁食。就在这边我分享这段经文，是在利未记23章27节，他这么说，他说，每逢七月的初十呢，就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且要刻苦己心啊，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刻苦己心的意思就是指透过禁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罪的一个忏悔之心。那么除了这个赎罪日之外呢，犹太人在后来他还添加了一些纪念国难的禁食日，好比以斯帖当他成功的阻止哈曼屠杀犹太人之后，他们就设立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日，叫做普尔日，就是要来纪念这件事情。那在这一天呢，他们就会来禁食。甚至于到了耶稣的年代， 法利赛人还会在每一周的周二跟周四都禁食，而施洗约翰的门徒们也会透过禁食来表明他们悔改的心志。所以我们会发现禁食这一件事情是普遍被认为是犹太人宗教信仰当中他们三大核心之一啊。哪三大核心呢？分别是施舍、祷告还有禁食，是这三个里面或缺 不可或缺的一个信仰的实践，就是禁食。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说的这是犹太人嘛，请问我们在座有谁是犹太人的吗？没有嘛，没有啊。所以可能禁食对他们来讲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他们可能从小到大每一年至少就有这么几天在禁食。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些归信耶稣的外邦人，我们对这个事情是很陌生的。咱们华人传统里面从来就没有禁食这件事情，从来都是爸爸妈妈说多吃点儿，要才吃多才会长大啊，你要是不吃饭爸爸妈妈 很着急，有没有？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的，所以呢就让我们对禁食这件事情产生了许多的误解。什么误解？我举个例子，举例来讲，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在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现在很急迫不知道怎么办。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临时抱佛脚？我们现在不是抱佛脚，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改去抱耶稣的脚。所以呢怎么办？哎呀，糟糕了，不行了，这事不得了，我怎么办呢？我急着去求神，所以我们要禁食，因为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要告诉上帝说，上帝，我们很着急，我现在很认真的，我要禁食来祷告。所以希望神怎么样？他要特别的来关照我们，因为我们很认真。然后呢，如果今天我禁食了，结果神居然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来回应的话，那我们会怎么样？心里面就不爽了，就会像浪子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怎么讲的，他对父神发脾气，他说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禁食这么多天，我不吃不喝都快要死掉了，你连一只山羊羔都不给我啊，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什么东西？这叫做绝食抗议，变成是我们跟神在谈条件啊，来威胁他，我跟你杠上了，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吃东西了。其实这个这样在做是什么？这在做操，这叫做操弄神跟得罪神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误会了。因为禁食不会让我们变得比其他的基督徒更属灵，或者是更配得上帝的爱，不会，不会让我们更有资格得到上帝的奖赏，不会。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很大的误区。再来呢，还有一个对禁食的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啊？就像我在前面刚刚一开始，我们前面有提到讲嘛，我说好像有些人会觉得这只是给那个少数基督徒，那些少数人的一个呼召，跟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也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里面，他就有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有这样三个属灵的操练。哪三个操练呢？分别就是施舍、祷告还有禁食，恰恰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犹太人信仰里面的三大核心信念之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怎么讲的，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啊，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那些法利赛人。所以 你有没有听见他的口吻，他是怎么讲？他说 你们禁食的时候， 他不是怎么讲，他不是说如果当你们在禁食的时候，所以他不是一个好像就是如果的这种问题，他说的就是直接的，就是说，哦，你们在禁食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听得出这个口吻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然，代表说他就是期待我们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就好像他是同样的说法，你看在第二节他说你们在施舍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到第五节他说你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再到十八节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从头到尾就认知的里面就是我们应该会操练禁食，因为这是上帝对他儿女的每一个普遍性的呼召，也是每一个耶稣跟随者都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然这不是个律法说我们必须做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但是在耶稣的认知里面，这就是一件我们很经常会操练的，就跟施舍跟祷告一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就是不是给少数人啊，不是，是给我们所有人的。 OK， 再来还有一个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减肥。没有，知道这个事情很好玩，因为确实就是在禁食的期间，我们的因为你没有吃东西嘛，所以我们的体重是会下降的。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好像神圣的节食，然后我们就神圣的减肥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禁食的动机跟原因嘛，对不对？因为禁食本质上它叫什么？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的经文就有讲到了，禁食它叫做刻苦己心，刻苦己心，而不是自我实现，不是为了我的益处，不是自我实现。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灵修禁食的祷告期间，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更多去关注神的话语，要把我们的目光去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去成天盯着镜子去关注镜子里面的那一个我。这样大家应该比较清楚，所以不是为了减肥。好，那我们在说完了禁食的常见误解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禁食它是什么。因为刚刚说禁食不是什么嘛，我们现在来讲禁食是什么。禁食按照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不吃东西就叫禁食。圣经当中所说的禁食，指的就是为了属灵的目的而自愿的不吃东西，不是被强迫的啊，是自愿的不吃东西。换句话说，禁食主要的意涵是什么？我在这边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我们放弃对身体营养还有舒适的渴望，借此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渴望，放弃我们对自己肉体的这种渴望，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渴望。或许大家有听过一种说法啊，就觉得说好像禁食它不一定是不吃东西，也可以是我们自愿的去放弃一些平时喜欢或习惯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刻苦己心，我这一个礼拜我都不刷手机，我不看社交媒体，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主的渴望。 有没有听过？有，对不对？有听过哈。我确实相信啊，这样的牺牲是上帝所喜悦的，我相信。但是我们如果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其实不算禁食，因为真正的禁食就是字面上所说的不吃东西，不吃东西。那么神之所以会这么看重这一项属灵操练，让我们不吃东西，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吃东西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我们每一天都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吃什么，然后我们要去准备，我们要去买食材，我们要去烹调，我们还要在最后来享用那个食物，是吧？是吧？特别是我们华人很爱吃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天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你一辈子有多少时间在吃这件事情上面？不只是吃的那个 moment 啊，是之前你就预备好多在吃这件事情。而且你仔细去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正因为我们的需要而去吃东西。没有说我们因为我们的需要，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需要，而是单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想吃，就是想吃，没办法，想吃。就好比我们家两个女儿，明明都已经吃饱饭喽，但是嘴巴还是馋嘛，她就说：“妈妈，妈妈，我肚子还是饿，我肚子饿，肚子饿。”然后我们就问她，我说：“请问你现在是肚子饿还是嘴巴饿？”因为这其实不太一样哦，你仔细去想想是不太一样。我们嘴馋那个不是你真正的肚子饿，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世界上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因为我们都想要吃嘛，要，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想方设法，我们去创造出各式各样不同的美食来，就是为了要做一件事情，叫做满足我们人类的口腹之欲。 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吃东西，也不能不吃东西。所以呢，如果说今天当我们愿意透过进食这一种方式，我们放弃食物去寻求主的时候，就等于是放下我们对自己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非常看重的这件事情暂时的放下，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依赖还有信靠，并且愿意让神他用超自然的供应来得着我们的心。而这样一个信念才是我们进食这个属灵操练的真实意义的所在。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说了这么多进食，我们要来花一点时间聊聊进食的好搭档呢，就叫做祷告。好，我们刚刚都只有讲进食嘛，我们还没有讲祷告，对不对？你知道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进食往往跟祷告这两件事情是在一起进行的。好比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到三节，我们就看见说，当时呢，在安提亚的教会里面，当先知跟教士们他们聚集在一起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哇，圣灵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说你们要为我们 为我差派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呢，他们怎么样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之后呢，在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也记载到说，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出去了，在各地开始建立教会之后呢，每在一个地方建立一间教会之后，他们做一件事情，你看他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怎么样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你会发现进食跟祷告这两件事情往往是有关联，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我们的进食并不是为了健康或医疗的目的，而是渴望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我们要来亲近神，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有进食啊，在这边饿着肚子刻苦己心不吃饭，但是却没有借着祷告来亲近神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进食就容易流于形式化，做做表面功夫，变成只有在单纯的折磨自己而已。那如果是透过祷告跟进食的结合，你就会发现在进食的期间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把心转向父神，让神有机会来对我们说话。这个大家认同吧？对，不是说我今天只是不吃东西，然后在这边继续刷手机，继续打游戏，继续做随便我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嘛。所以说呢，进食的目的是为了要祷告，而不只是不吃东西。需要把我们对食物的一个渴望转化为对神的渴望，而借着进食和祷告来寻求神的面，我们要去寻求跟父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才是重点。换句话说呢，我们做一个小结论，进食祷告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谦卑自己渴慕寻求神的一个必要的操练。是一个必要的操练，不但是我们钉死肉体跟圣灵同行的一个伟大的途径，更是我们一生受用的一个属灵的纪律还有操练。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吧，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进食祷告是你我都需要的属灵操练，不是只有给少数人的哦。OK， 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对于进食祷告是什么，还有不是什么，应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要进食祷告 ？Why？ 为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啊，这个我们刚刚一起读过了，我就在这边很快再读一遍。当时呢，众人来询问耶稣说：“嘿，耶稣啊，你看看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啊。”就连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啊，怎么就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你们听得出那种啊挑衅的意味？耶稣回答他们说：“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拆毁一切的宗教和律法主义。 他不要我们很盲目的好像法利赛人那样子一样去跟从一个传统的禁食的习惯，只是为了做而做，而误解到禁食祷告真正的含义乃是要跟神亲近。所以如果你回到这个经文的场景，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的时候，既然说耶稣这一位羔羊婚宴的新郎他本人还与地上的这些百姓们同在的时候，自然他们就不需要刻苦己心去寻求他嘛，对不对？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自然就要欢喜快乐的又吃又喝。可是呢，耶稣也在这边预告说，当有一天当他回去到父神那里的时候，在还没有再来的日子之前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世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属的这个世代、哦、耶稣还没有再来，他并没有在我们的身边，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借着禁食祷告来等候和寻求他了。这就是我们要禁食祷告的第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叮咛和嘱咐。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禁食祷告的第二个原因和我们的谦卑悔改是有关系的。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禁食的起源嘛，是源自于好像在以色列人他们当中就有这个赎罪的概念，在赎罪日当中，他们要借着禁食来献上他们的这种忏悔的心，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全民性的谦卑，一起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说，上帝我们需要你，全国的人民集体性的谦卑。所以这是这个缘由嘛。那在圣经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说，在约拿书里面大家应该有印象，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家伙就是很倒霉，上帝就叫他去做点事情，然后他就死活不愿意，然后上帝派一个大鱼把他吃掉了，那个那你知道那个故事吗？对不对？好，约拿呢，他奉上帝的旨意去尼尼微城，这个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是时常欺负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千百个不愿意啊，上帝你直接一把火灭了他们就好，你还叫我去叫他们悔改，开什么玩笑。可是呢，最终他还是顺服，他就去了。他其实心里面是不愿意的，他也不认为这群人会有任何一丝悔改的念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他们都不认识上帝，还欺负我们的百姓。可是呢，没有想到居然尼尼微全城的人，从上到下，从君王到百姓，甚至君王还下一个命令，所有的牲畜一起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禁食，禁食悔改，切切的求告神，要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悔改之心。最终果不其然得到了上帝的赦免，并没有把灾祸降给他们。至于这个约拿后面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回去自己翻圣经、哦、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你可以自己回去看、okay? 那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讲、啊、他就说，哎呀，你也知道嘛，上帝是鉴察人心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我如果今天真实的在内心悔改的时候，我不需要靠我外在的行为来好像 show off 告诉别人说，哦，我悔改了，对不对？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大家觉得呢？其实你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禁食本身它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是谦卑的表现，是我们有意识的让我们自己的肉体变得虚弱下来。我们本来吃完食物，对不对？我们都很强壮，都很有力气，对不对？可是我今天如果我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变得很虚弱，软软的动不了了？所以这一种的方式让我们谦卑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来承认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是需要神的。因为你如果自己都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时候，你真的不会想要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就觉得我自己我凡事都能做，我不用靠上帝。可是如果今天你自己很虚弱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有多软弱，你会真实的感受到说，我需要上帝你的帮忙，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种感受啊。所以说我们需要这样子透过禁食来谦卑，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怎么样？死的嘛。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你有这个信念你要悔改的时候，你自然会有一个相应的行动。所以禁食祷告乃是我们悔改所自然带出来的一个外在的表征， 也表明我们内心深处这样一种盼望，是盼望被神饶恕的这一种迫切性，这个叫做谦卑的进食。所以虽然说进食并没有任何除去罪恶的能力，听好了，我再讲一次哦，进食没有任何除去罪恶的能力，不是说我今天进很多食我就比较被赦免，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关联，唯有主耶稣才是唯一的赎罪祭。 OK， 一定要搞清楚。可是进食也的确能够让我们用这样一种很具体的方式，在上帝的面前来表达我们悔改的心，所以这个就是进食祷告的第二个原因，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谦卑自己，向神悔改。再来第三个原因，我们要来从神这里寻求他的启示。我们看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3:2-3，他们在这里说，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呢，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这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对不对？应该还有印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在初代教会的里面，在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是把进食祷告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的。因为这件事情会发生，是不是代表他们平时都一直在这个进食祷告的操练当中，所以在某一次的进食祷告的里面，圣灵启示他们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在这个里面，在他们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他们聆听到来自圣灵对于宣教意象的一个启示之后，哇哦，他们就开始进一步的再做进食祷告，来确认上帝的心意之后，大家同感异灵之后，就把巴拿巴和扫罗按手差派出去了。为什么要这么慎重？因为保罗跟巴拿巴是他们教会当中当时最最最怎么讲，就是最有恩高服侍神最得力的一个两个门徒，所以竟然要把他们最重要的得力门徒要差派出去，这件事情若不是出于神的话，应该不会是出于人意的。所以就真的把他们差派出去了，去到宣教合场当中来宣扬福音啊。然后结果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嘛，开启了一个颠覆世界的宣教之旅。哎，真的是颠覆世界。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子的出去，外邦人没有办法信主，我们今天都不会认识耶稣，整个新约圣经有一大半不见了，是吧？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为什么进食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启示呢？ Why？ 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的刻苦己心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预备自己，让我们属灵的耳目啊，比平时更敏锐。随着我们里面的这个敏锐度的提升，我们自然就更容易听见上帝的声音，还领受神的启示了。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想有点可悲啊，因为我们不少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在一种没有明确方向和指示，还有指引的这种方向这种情况之下进行的。你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接下来人生要就做点什么，我们就是很盲目的随波逐流啊，这个世界系统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对不对？很多时候在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并不清楚我们要怎么办的。若是我们只有这样子一种生活方式去做，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很可惜，我们少了圣灵的指引，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摸到一点点，哦，应该是这个吧，哦，应该是那个吧，其实你不是很清楚，然后我们就会过着一个很宗教化的生活，我们只是为了做而做，但是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在做。所以我要奉劝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我们今天信主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信主时间现在很资历很浅，所以我现在是个菜鸟，我凡事寻求神非常可慕，很正常。可是今天如果有一天我自我感觉良好，我现在是个属灵的老鸟了，我圣经都读了30遍了，滚瓜烂熟了，我都可以取代神了，我还需要进食祷告吗？拜托我，何必虐待自己的肚腹，是不是？可是不是这样的，不管你的属灵生命是成熟还是老练， 我们都需要付上代价，我们还是都需要透过禁食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启示和指引。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禁食祷告的第三个原因，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启示。最后第四个，我们要禁食祷告第四个原因是可以帮助我们得着能力。我知道听到这个大家就觉得很兴奋，要做一些事情，对不对？前面的都很苦嘛，谦卑啦，哎呀怎么样啦，哎呀寻求方向啊，还好啦，我就自己做我自己，哦，得着能力耶，听起来很酷，有没有？我变 Superman。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9章25到29节，他这里说，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那里面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一声，使孩子大大抽了一阵风啊，然后就出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问他说，夫子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呢？耶稣就说，非用祷告和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说，尽管门徒们他们之前已经有过赶鬼的经验咯，哎，他们不是菜鸟哦，他们是老鸟哦，赶过鬼的哦，可是当下居然赶不出去，在灵界里面无能为力，哇塞，非常尴尬，也不好直白的问，只好私底下暗暗的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啊？耶稣在这边怎么说，我就有点 lost 掉了， sorry。 耶稣很清楚的回答他们，他说，你们不用祷告跟禁食是赶不出这一类鬼的。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可以对抗黑暗权势的能力，要有这样的一个 power， 我们是需要跟神的超自然的大能要有紧密相连的一个关系，我们需要让这个神的大自然的能力是淌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嘛。那这样的一个秘诀要怎么做到，就是透过禁食跟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8章6节，他在这边怎么讲，先知领受了上帝的话语，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为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匙，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换句话说，禁食祷告很重要，其中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使那一些受压制的人在灵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就像刚刚那个被鬼附的一样。这是我们禁食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会发现在现今的时代，其实我们又发现我们现在很现代人啊，现代人常常有什么心理的疾病，有没有？我们在上一个时代很少听见这些话的，现在有很多什么抑郁症啦，躁郁症啦，什么什么想寻短见啦，以前的人吃都吃不饱了，拜托，想要活下去都已经，对不对？现在是说还什么厌食症啦。你会发现很多的不自由被捆绑啊，这是什么？都是黑暗权势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哎，会不会好像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君尊的祭司，竟然我们也常常在跟这些门徒一样，暗暗的去问耶稣，问同样的问题：主啊，为什么黑暗笼罩这个时代，影响这么多的人？为什么得医治的病人这么少？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捆绑的人得释放？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你一样把他们赶出去？问题的解答在哪？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渴望在灵里面是充满能力的，我们渴望看到人被释放得自由的话，这个关键很可能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的膝盖。什么意思？就在我们的祷告。直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被完全释放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付上代价，我们要来禁食跟祷告。这就是禁食祷告的第四个原因，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的第四个原因，我们是要得着能力。但是关键，这个得着能力不是要让我们变得很厉害，不是，是为了神的心意要来释放他的百姓。 OK， 说了这么多我们要禁食祷告的原因啊，都很好，但是其实禁食祷告最大的一个目的乃是要改变我们自己。 我再说一次，禁食祷告最大的一个目的乃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因为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当中，就能够增加我们整个人属灵的承载力。听好了，可以增加我们属灵的承载力，让我们的这个旧皮带换成新皮带，有办法承接起神的恩膏，让我们跟神对齐，可以帮助我们降服自己的己意里面的私欲，然后呢，让我们在这个降服的里面连结于父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摸着父神的心。听起来很玄啊，你知道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会认同，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当这样一个困难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惨了，这些事情我自己 handle 不了，我没有办法处理了，我要寻求帮助了，对不对？那我们不认识上帝的人，那当然就是寻求各种世界的方法。那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认识上帝了，上帝啊，赶快来帮帮我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临时抱耶稣脚，有没有？所以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很自然嘛，我们就说，求主你帮助我吧。不管是你今天神你要我禁食几天都可以，你要我干嘛没有问题，只要你能帮我解决我的困难就可以了。会不会？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会这样嘛？很正常嘛，对不对？人都是这样的嘛。可是今天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是什么？他说我们需要借着平时禁食祷告的操练来累积我们属灵的能力，来锻炼我们灵里面的人啊，好让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就算在面对到各种来自世界系统的吵杂声音的时候，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大，不管环境看起来有多糟，就好像上礼拜芳芳所分享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灵里面的人依旧是敏锐的，也是可以聆听得到上帝的声音还有启示的，这样一种超越世界的信心，它最终所带出来的就是我们跟上帝紧密亲密的关系。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不是说你今天好像就说，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这一定要听好，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危机导向的，不是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去求问神的，不是只有在遇到问题去请他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把上帝当成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精灵来听我们使唤的。我们的禁食祷告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才去操练的，而是因为我们渴慕神，我们追求神，我们有一个饥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想要跟爱我们的这一位天父上帝进到一个亲密连结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随时聆听到他的声音，随时跟随他的指引，不管风浪再大我们都不动摇，所以我们愿意刻苦己心的来禁食祷告，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真正的核心，也才是禁食祷告真正的目的。阿们的拍手吧，让我给一个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禁食祷告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真的太重要了，一定要搞清楚啊！是建立关系，不是紧急求救打那个求救电话的，不是啊，真的不是。OK， 好，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现在对于什么是禁食祷告，还有为什么我们要禁食祷告，应该都有一定的认识了。在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具体的，我们怎么样来操练禁食祷告。首先我们要来谈一谈禁食祷告的动机跟态度。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十八节，登山宝训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主耶稣特别叮咛啊，特别说什么？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像那群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人家看出来他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要叫你暗中的父看见，因为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哇哦，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在这边很清楚的讲啊，他没有任何的隐含，没有任何的比喻，他就是很直白的讲啊。他说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进食乃是刻苦己心的，不是要为了赢得别人的掌声或者是关注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让为了让别人故意注意到自己的进食，然后好像去装模作样，你知道吗？这个非常不 OK。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所以我们很需要认真的来检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动机跟态度到底是什么，否则你可能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最后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很可惜，很可惜。主耶稣在这边明确讲了，他说父神在暗中会查看我们所行的事，你越是不为人知，祝福就越大。我知道这个道理很好懂，但是坦白讲，我必须说要做出来有点困难，因为你想吧，你付上这么大代价，我虽然我不会刻意的蓬头垢面的，可是你会不会忍不住？今天你如果说禁食了，然后哎，我这一次禁食3天不吃不喝，然后呢，哇塞，领受盛大，我感觉我都要飞到天上了。然后你居然忍住不要告诉任何人说我有在禁食，你知道这有点难，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上帝这边的指引也很清楚，主耶稣很明确的教导我们，就是。因为你急于跟人家分享 ，Yes I know， 可是你急于分享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是因为你想要让人家觉得你更属灵，你更厉害，还是什么？因为我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主耶稣很清楚的讲了我们的动机是什么。OK， 如果今天我们是好像受到别人的驱使跟想法去进食祷告。好，或者是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那很可能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能够得到的也就是别人一时的认可跟称赞。哦，哇，你好棒棒，你好厉害，哇，你禁食几天，哇 ，so good， but that's it， 就没有了，就只是这样，因为你得不到上帝的奖赏了。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是真实的谦卑自己，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一切祝福。这是圣经节讲的啊，是主耶稣说的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在操练禁食祷告，我们最优先很重要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先决条件有了之后，我们才来谈怎么做禁食啊，怎么做禁食。来，禁食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叫做标准的禁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一段特定的时间之内，比如说3天或者是7天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只喝水不吃任何东西，只喝水不吃任何东西，这个其实是最典型的禁食方式。因为圣经当中有不少关于这一类的禁食记载啊，好比主耶稣他自己就曾经40天在旷野不吃东西，就是属于这种标准的禁食，这就是标准禁食，只喝水不吃东西。第二种叫做完全的禁食，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吃不喝啊。不吃任何东西，也不喝水。好比什么皇后以斯帖在冒着生命他要去见国王之前，他就召集犹太的百姓们要进行这一种叫做完全的禁食。通常来讲这个完全禁食最好不要超过3天，否则其实是真的从医学的角度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没有特别从神而来的确据，并且没有经过教会领袖们的印证的话，我们真的比较不鼓励这一类的禁食啊，因为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度的。第三种叫做部分的禁食，什么意思？就是你禁戒某一些的食物。不，什么意思啊？不是说，比如说 我不喜欢吃黄瓜，所以说我今天刻苦己心，我决定在接下来的365天，我通通不吃黄瓜。这有刻苦己心吗？没有。所以禁戒某些食物的意思是禁戒你那个你最喜欢的那一个， OK， 你最喜欢的那个才有用嘛，是不是？那才叫刻苦己心嘛。啊，所以部分禁食可以是这种方式，就是你禁戒某一类你很喜欢的东西，我就不吃了，为了亲近神的缘故。或者是啊，因为这种就是好像但以理那种，也是说表明心志，有没有？他就是不吃王的膳，他就是要吃蔬菜水果，只吃蔬菜只喝水，结果他还可以更健康，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会用的一种，是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我们选几餐，比如说啊，我这一天里面我选一餐进食，或者是说在这21天的里面我选几天的某几餐来进食，这种就叫做部分进食。这其实就是我们多数人目前会选择来操练的一种方式啊。这只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不同进食的形式，可是其实不管你是采用哪一种形式， 我要讲的是，只要有我们刚刚讲的前面的这个正确的动机跟态度，这个是先决条件。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动机跟态度，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操练，我们都会有所收获的。所以说呢，没有说哪一种比哪一种更厉害什么，或者更了不起，不是。而是说，如果你今天还不曾参与过，好像尝试过禁食祷告的话，我其实可以鼓励大家，也不用说你一下子上来就要做那个很难的，不需要。你可以尝试看看，你就先从部分禁食开始嘛，可以试一下嘛，对不对？等到你比较熟练了之后，哎，好像如果真的你有愿意的心的话，你可以再来尝试去操练连续几天的这种标准禁食，啊，不吃东西只喝水的方式。好，这是禁食的形式啊。再来，我们要谈一谈如何开始操练禁食祷告，因为我们往往会忽略的就是怎么开始跟怎么结束，我们只有讲到它的形式，就很少讲后面这一半哦。这一半是什么？他就说，其实你知道我们在开始之前是要有一些预备的，不是我今天突然之间好像啊、突然之间有个感动哦，我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吃不喝，不是这样的嘛？你是需要刻意做一些计划的，你要安排好什么？比如说你的行程。你要去避开一些活动跟聚会嘛？你不是说今天好像我突然之间就决定要禁食，就马上呢，老板说，哎，今天我们下班了，全部员工一起去吃饭庆祝一下，什么什么 party， 你总不能跟老板说，哦，我不去吧？那很奇怪嘛，对不对？你要先计划一下的嘛。然后呢，你也需要跟家人打声招呼啊，你不要自己默默一个人在那里禁食，然后就老婆煮了一堆香腾腾的饭菜，然后呢，你又来这边不吃不喝。然后老婆也很恼火，你干什么？你是不喜欢我吃吗？你又不好讲，然后你又不能说，然后明明很想吃又不能吃，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吗？你好歹打声招呼嘛，对不对？你不要让自己进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里面嘛。再来呢，还有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禁食的时候，有可能你也需要去征询医生的同意啊，因为不确定会不会你身体有些状况，你其实并不适合做这样的操练。所以这是一个预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需要预备一个什么，就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需要预备一个环境啊，至少是一个怎么样，你可以静下心来祷告寻求神，不会被打扰的环境嘛，这最起码的嘛。否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以前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我只是在做，没有错，我在这个时间我要进食，可是因为我没有做好这个提前的预备，所以我就变成只是在进食，不吃东西，只有不吃东西。但是我们节省出来的时间呢，其实没有办法专心祷告去寻求神，而是拿去做别的事情，最后就变成一个结果，就是哎，我真的只是在透过禁食在减肥而已了，真的很实际嘛。就好像我之前我是就很明确的讲，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我曾经就试过，我立定心志，我要在公司午休的时候来操练禁食祷告，大家觉得会不会成功？哎，听起来很有道理，有没有？Minimum disruption， 我最低的限度影响我生活的不便性，我在家里正常生活，而且呢，我想得很聪明哦，早餐啊不能不吃，肚子饿嘛，血糖很低嘛，早餐吃过了，晚上反正还要吃嘛，中间哎呀 OK 啦，中间就这样平滑度过，有没有？很好，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我在实际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你很难阻止同事来跟你聊天，然后就算你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就大家知道我是基督徒，你可能提前打好招呼说，我这几天我在操练禁食，你要跟他解释半天，哎，解释完之后大家都同意了，结果呢很认真哦，不吃饭哦，在祷告哦，领受甚大，突然之间在领受到一半的时候，叮叮叮叮一通电话进来， front desk 说 Michael someone's asking for you， 完了，启示呢没了。所以说 听我在讲什么吗？你要预备一个环境嘛，对不对？这预备事前预备很重要哎。我说实话，这些事前预备还是容易的。我不知道吓大家，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很重要。因为其实更困难的是什么？是要预备我们的心，要预备我们的心。你知道，当我们真正预备好，我们准备下定决心要开始操练禁食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平时工作很忙，你平时玩到忘记吃饭，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甚至你会到一个程度，哎呦，哎，为什么我肚子在叫啊？哦，哎，我好像很久没吃东西了，或者是哎呀，好像肚子有点痛，对不对？你不会有这个意识的。可是呢，一旦今天你立定心志，特别是你都交代好了，跟所有人都讲，我要重来讲，就因为我们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在禁食祷告，这要搞清楚，我们不能去告召天下，但是你要跟你至少你家里的人要讲。 OK， 你不要去告召天下，但是你要让家里人知道。哎，可是因为你做这些预备了嘛，你已经有预备好了。可是你会发现你脑袋里面开始预备的时候，很妙的就是马上要开始进食祷告了。哎呀，怎么觉得肚子特别饿？一下子本来平常不会想要吃的那些东西，看到比如说 KFC 这么油腻的东西，看到都觉得反胃。哇，好香啊，满脑子都 KFC。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刷那个小红书还是刷什么朋友圈，刷 Facebook 的时候， K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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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跑出来了，有没有？然后你脑袋中浮动各样的美食的画面啊，知道这是什么？所有你能够想得到的试探，一下子好像云彩一般，全部在我们脑海里面漂浮。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以前所住的一个公寓楼里面，在这个公寓楼里面有不少来自韩国的我的邻居啊，他们是韩国人。你知道韩国人喜欢吃什么？烧烤嘛，烤肉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你去餐厅吃很好吃，对不对？可是你有谁吃完餐之后，你回家你会希望一身都是那个烤肉味的？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很臭的，其实不好闻嘛。而且可是因为那个楼道里面，你知道他们叫烤肉，那个公寓楼啊，通风又不好啊，楼道里面就是布满了那个烟味啊，你知道？然后呢，好死不死，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公寓楼的门的底下就有一个很高的门缝，所以那个通风系统又是往我屋里吹的。所以哇，一下子只要有人烤肉，我马上就知道，啪，那风就这样进来。所以我还想方设法的，就是去买一个那种堵门的那种东西，就是把那个门缝给塞住，因为我不想要让那个味道进来嘛。可是你知道，当我开始操练进食祷告的时候，哇，你知道原本那个令人作呕的味道，现在闻起来是什么？人间美味啊！我刚刚是说我想方设法要把门缝堵起来，对不对？我现在是整个人趴在门缝上面，我大力的要把烤肉味给吸进来。我虽然吃不到，我把那个味道闻进来吸进去，感觉我好像吃到了一样。为什么？因为实在太诱人了。弟兄姐妹，我说这些，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啊。我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真的很软弱。你没有尝试之前，你都不知道啊。我们这么的有限，你没有意识到说，原来我们人的这个口腹之欲是如此之大。你只要几餐不吃东西，你马上整个人就不行了。所以说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唯有透过祷告，谦卑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说：“我们真的不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个是如何开始？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如何结束，因为这也很关键。因为如果没有结束的很好，你其实是会功亏一篑的哦。你知道我们在进食在操练进食祷告的过程里面，其实因为我们身体人的构造啊。我们没有办法摄取到养分嘛，所以其实呢，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胃部就会开始释放出一种信号给到我们的大脑，它就是求救嘛 ，SOS 不行了，好像你开始肚子会咕噜咕噜叫，会开始翻腾，会开始胃疼，有没有？因为它要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你赶紧吃东西啊，你赶紧吃，因为它受不了了嘛。甚至于到一个程度呢，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开始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现在不马上吃到东西的话，我就要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是啊，如果是我们做那个部分进食，你其实比较还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真的操练我们刚刚所说的标准进食，连续几天不吃东西只喝水的时候，坦白讲，特别是第二天，你会经历到一个非常的困难，非常大的困难点。这样的一个恐慌点啊，因为你会觉得你撑不下去了。可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撑过这个的时候，其实你会得到很大的突破。可是你会发现，如果说今天好，我现在下定心智，我要进食三天，标准进食，不吃只喝水，结果第二天完了破功了，那怎么办？就像这个图片上啊，明明知道不能吃，可是控制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食物自己就是在我嘴巴里面了。上帝啊，不是我的错，都是我的手害的。怎么办？你现在心里有什么感觉？罪恶感。你一定不会是很开心的，你会觉得上帝，我怎么这么烂，我怎么那么糟，我怎么这么不行，我这么没用。所以你有很深的自我控告跟定罪感，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失败的，你会觉得你对不起神。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 请问你下次还要不要操练禁食祷告？一定不会，一定不会。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禁食祷告所带来的突破往往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其实是在它的结束之后才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仇敌魔鬼总是会在我们结束操练之后来试探攻击我们，不管你是怎么结束的，只要你结束之后他就来 challenge 你。就好像当年撒旦，耶稣禁食40天，大家回去仔细看，他不是在这个40天的当中去试探他的、哦、是当耶稣结束了40天的禁食之后，他觉得肚子饿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他的。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他。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结束禁食的时候，不管你怎么结束的，撒旦要来试探我们。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被仇敌的谎言跟计谋所欺骗。只要我们有开始操练禁食祷告，这一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真的，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功了。因为你有操练总比没有操练好啊！我再说一次，你有操练总比没有操练好。所以不管我们是怎么结束的，非常关键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结束在得胜的里面。这也不是说好像我们强迫自己给自己啊 sugar coat 画一个好像一个谎言，不是，这个是事实。我们开始操练就是成功，我们就是得胜的，阿们。好，最后，时间关系，我们要谈一点实际的，谈点实际的，因为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哦。就算我们今天对禁食祷告的意义跟目的，哇、哦、，Michael， 你这样很好，我现在非常清楚了，从头到尾，全部都理解了，明白了，我也愿意了。可是，这不等于我们会去做嘛，对不对？就像我上次讲的，天父的爱的那个东西里面，你头脑里的知识，跟你实际心里面的那个是有距离的，你知道了，不等于你会做。所以，禁食祷告这个操练，如果没有福音的恩典作为一个基础的话，它就很容易变成是宗教和律法主义，就会像那群法利赛人一样，很自然的，真的，是一件我们必须去完成的苦差事嘛，很苦啊，没有意义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透过禁食来向神邀功，这个我们刚前面讲过了，因为我们不能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也不能透过禁食来洗净我们的罪孽，不行，因为这是耶稣所完成的。因为只有耶稣，这个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为我们做到赎罪的这件事情。耶稣的福音好消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上帝对我们的称许，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不是靠自己，而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并且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完成了这个救恩。这个是无条件的上帝的爱。所以说禁食祷告不是一个律法式的要求，一定要听好，不是律法式的要求，而是我们在福音里面的一种自动自发的一个自然的回应，不是律法的要求，是我们在福音里面的自发性的回应。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所拯救，所以我们愿意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来寻求，来亲近他。透过禁食祷告就能帮我们明白一件事，食物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唯有基督才是我们最终的满足。我再说一次，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满足。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探讨了什么是禁食祷告。我们提到禁食的起源乃是源自于对神的赎罪还有悔改，也提到说禁食绝对不是向神绝食抗议啊，不是，也不是只有给少数人的呼召，更不是为了减肥，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谦卑自己寻求渴慕神的一个必要的操练，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其次呢，我们谈到说为什么我们要禁食祷告，除了它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叮咛和嘱咐之外呢，也是我们向神来表达谦卑悔改的一种自然的表现啊。同时还能借着我们 借着这一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去领受上帝的启示，跟得着上帝释放人得自由的这一种能力，并且最最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来改变我们自己，要来跟父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最后分享到了要怎么样操练呢？首先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动机和态度，然后就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操练。除了我们要在一开始之前做好准备之外，我们也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来自仇敌的谎言和控告，才能够让我们是在得胜的里面来结束每一次的操练，并且我们可以要在基督福音的大能里面甘心乐意的透过进士祷告来亲近爱我们的父神。所以呢，就像今天监理姐在台上报告的时候有提到，我们有一个21天的进士祷告。你知道在接下来这几周的当中，正好就是犹太历的赎罪日，刚刚好就是这个赎罪日，还有我们祝棚节的一个节期。所以呢，我们特别就预备了这样一个祷告中心的同工为我们预备的21天的全教会进士祷告的活动，是从10月的6号开始一直到26号结束。并且呢，他还为我们特别预备了一个进士祷告的灵修指引啊。你知道，因为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脑袋不好思考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其实这个指引可以帮助你很有系统的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每天一篇，每天一篇来引导我们去怎么样在进士祷告当中寻求神的面。所以非常难得的机会，鼓励大家都可以参与。之后我们会透过小组长把这个链接发给大家，所以让我们全教会我们可以一起透过集体性的进士祷告，我们要来操练，要来渴慕亲近神。总而言之，说了这么多，衷心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在这边坐着听听信息，听了就忘了而已，而是我们可以真的开始预备自己，我们要来操练进士祷告这样一个被大家所遗忘却又非常重要的属灵操练。哪怕你只是在这21天的里面，你就选这么几餐来参与，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真是相信，只要我们一起的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爱我们的天父，他必要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让我们经历到属灵生命的突破，得着启示还有能力。愿意的拍手把荣耀给神。跟你所有的边说，让我们一起进食祷告亲近神。